近日，烂尾娃一词走红中国网络，有人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毕业即失业、人生仿佛进入烂尾状态的年轻人。也有些父母用这个词来自嘲，称由于收入下降，原本精心规划的鸡娃工程只能烂尾。无论在哪种情形下使用，烂尾娃这种看似戏谑的说法背后蕴含着哪些真实的苦涩，揭示了哪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以及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李恒清先生，当然烂尾娃这个词最直观的意义显然是在讽刺中国的青年失业率的问题。那么根据中国官方最新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啊，中国16至24岁城市青年失业率从六月份的 13% 上升到了七月份的 17.1%。 而且要强调的是，这个数据还不包括在校生以及农村失业人口。当然我们说失业率的起起伏伏是具有季节性的因素啊，但是如果排除了这些因素，您觉得中国青年失业问题是否确实是在恶化呢？有哪些迹象可以证明？
应该说啊，这个刚才您谈到的从13%上升到17.1%的这段青年的这个就业率的这个数字啊，是一个非常不真实，是经过人为处理过的，这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认识的一个现实。在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啊，中国的父母啊，对子女的教育都有一个巨大的期待。我们经常听到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就是讲这个，对吧？然后呢，培养孩子，把孩子培养成人，然后光宗耀祖。还有的呢，有一些底层的民众啊，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像李强总理啊，现任的这个总理李强曾经在说过啊。他说呢，现在呢，中国人口已经负增长了，但是呢，我们失去了人口的优势，但是我们有人才优势，我们有巨大的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生，哎，结果培养出来了以后，哎，没有工作了，所以育儿工程啊，应该说就差了最后一里路，结果断尾了，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无奈。现在表现出来还有很多的迹象，我们都可以看到哈。我们所知道的，比如很多的大学的毕业生，现在呢，我们看看周围有多少同学、多少孩子找到了工作，对吧？那些没找到工作，刚刚我们说有一些造假的办法是什么哈？就是他呢，把那个没有毕业、没有拿到工作的这个 offer 的这些学生啊，他不给发毕业证，实际上呢，早就离校了。他现在假装他们还在学校里头，这样的学生啊是越来越多，在中国哈。另外呢，很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啊，现在呢在从事的与他们学的专业与他们的专业知识不符的工作，比如现在经常网上会看到啊，硕士去送外卖，实际上是一个对这个知识的一个浪费，对这么多年的这个受教育啊是浪费。而且呢，一方面呢，现在要讲啊，中国呢要做这个城镇化，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又号召大学毕业生呢叫重新走上山下乡之路。哎，另外呢，还有一批啊年轻学生啊，毕业了以后想来想去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回家照顾老人。哎，他们还算了一笔账，说这个老年人啊有退休金，哎，两个老人呢加在一起呢有1万多2万的退休金，我在家里照顾老人。就省得请保姆了，等于呢我多了一份工作。可是别忘了哈，实际上这是一个工作嘛，这实际上是一个无奈的就解决现在眼前问题的一个救急的办法。那我们现在问题就来了，没有了工作机会，工作机会跑哪儿去了呢？这个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是，所以很多这个身边的迹象也让很多中国人怀疑啊，官方所公布的这个青年失业率数据的注水的程度。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谈论了很久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五月的这个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还专门强调说要把解决青年失业问题视为首要任务。我想请教廖教授，为什么目前还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的阶段？问题为什么没有好转的迹象呢？廖教授，您的看法？
是的，我们这个问题也是关注很久了。那习近平他所公布的这个方针基本上只是一个让下面官员玩弄数字或是做做样子的一个 incentive， 也就是说让他们能够这样子一个政策。那我们首先看到就是中国当局从去年开始用不同的方式设法把这个青年失业率降低，首先是改变统计的方法。在去年六月青年失业率高达历史上最高水准 21.3% 的时候，中国就宣布暂停宣布这个青年失业率数据，用想办法用盖牌的方式避免大家集中在这个超高的青年失业率。后来再调整他的方法学，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目前在学的学生排除在外，然后排除乡村的这些青年人口。那即使改变了方法学，青年失业率依然还是飙高。城市我们刚刚看到城市青年失业率七月份高达17%以上。那如果说就是有一些学者就是用假设用同样的方法学的话，那发现说这个青年失业率问题完全没有解决。那其实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政策。那再来我们看当局他们使用了一些方法，就是希望用各种方法来降低这个青年失业率。包括这个就是要求这些不管是国企或者说民间的企业扛起所谓的这个社会责任，也就是裁掉大龄的这个员工，然后给刚毕业的学生让位。那目的当然是希望让这个数据看得不要太难看。另外就是对企业一些补贴，包括是降低养老金、失业保险还有工伤保险这些这个缴纳额度，然后也提出说一些阶段性减免社保的一些政策。那其实不需要经济专业人看就知道，就是来诊断就知道，这些政策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那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当它的经济开始转疲软的时候，或是经济进入衰退的时候，首先受到冲击就是最这个劳动力两端，就是说最年轻的跟最年长的这个劳动人口。因为最年长通常就是最高薪的，那他们通常就是在这个经济开始下行的时候会先被裁员。那就最年轻的嘛，他们就是要就是这些最基本入门的这些职位。那这些最基本入门的职位通常是企业最早要这个停止招聘的岗位。那所以说我们要解决青年失业的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捷径，其实是要就是要从解决经济本身的问题来开始。那这个基本上刚才讲的一些政策都是拆东墙补西墙，就是为了美化数据而做的一些不得已的一些政策。
廖教授，刚才您说到解决青年失业问题并没有捷径啊，我想再继续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中国官方说他们也没有在走捷径，说也有一些比如说货币啊、财政啊各项的这个刺激政策啊也已经下发下去，只是说这些政策要达成效应还需要一段的时间，这个效应需要陆续的释放。我不知道廖教授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或者说我们如果再等一等，中国青年失业问题会随着时间而有所缓解吗？
我不认为这个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可以短期内解决的问题的话，那我们也不会等这么久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青年失业率就是一个整个这个病这个整个表征，那整个病灶还没有解决的话，那这个青年失业率是不会被解决的。我们看到中国近期的经济数据还是继续的疲软，七月份的工业生产增速放缓，低于市场预期，然后中国主要的城市房价还是在继续下降，然后需求疲软，这些都还是持续维持的状况。那官方数据也显示出银行的贷款需求也首次这个二十年来的新低。那国际挑战还是在继续加剧，欧盟还有美国这些贸易战，所以说我认为这些病灶都是中国必须要严正面对的，不是只是在国内的这个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来这个可以单独的来改善的。我觉得就中国怎么样来看到跟全世界各大经济体的贸易关系怎么样来改善就是来提升投资人的一个信心，这些都是中国他们还不愿意面对的一些主要的问题。
所以中国青年失业问题本质上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也看到有分析说这个问题也跟中国这段时间以来的产业政策是有关系的，因为中共当局现在是强调发展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片面的注重对人工智能啊、芯片呀、机器人啊、电动汽车这些科技领域的扶持，这导致了其他领域的需求疲软，而政府所扶持的这些科技领域其实也根本消化不了多少就业。李恒清先生，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呢？
有一定的道理哈、啊。应该说呢，中国政府啊，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强调啊，这个叫做高大上的东西，然后呢，要引领整个的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发展方向。这个呢，也是习主席呢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目标，给指方向嘛。然后呢，在这个整体是发展的这个方向上呢，他一直叫什么？叫做顶层设计。这是他一直喜欢的。那顶层设计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呢，就是什么？就是 GDP。所以呢，他现在啊，这个一直在强调啊，要搞这个新知识生产力啊，所以就是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芯片啊这方面，他希望能够啊，抢占所谓的这个后续发展的新高地，引领下一个产业的高峰。但是呢，它的很多的东西哈、啊，确实是不食人间烟火。中国现在的问题啊，实际上不是说在解决这个如何抢占高地，而是要解决基础的民生的问题。所以呢，一直啊，在中国政府的管理上 ，GDP 和基础民生是一直是一个对立的矛盾体。所以目前看啊，应该说关注民生、解决百姓的基本的生活才是关键。就像台湾啊，台湾的夜市。小民的生活，哎，就使得小民啊，每一个人啊都有饭吃，每一个人呢基本的生活都有保障，这才是一个政府应该做的最基本的工作。但是呢，这些呢都被高大上的 GDP 给遮盖住了。所以呢，应该说啊，为了这个基本民生的保障，才会有了基本民生保障，才会有基础的消费，才会带动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滚动才能够解决这个青年的就业的问题。
嗯，所以
这些呢都是连带的。刚才廖博士已经讲的也是，很多连带的有效的需求啊都没有被调动出来。
是，所以中国政府经常说中国现在是在进行产业转型，所以整个社会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阵痛。但是刚才二位的分析说，这个阵痛其实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没有把民生的工作、配套的工作做好，甚至就中国产业转型这一部分，其实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认同啊，就说中国也并没有在真正的进行一个产业转型，或者是去追求那些新的产业，但是对于老的产业的这个结合其实做得并不好。那么我们更具体来说，这个对于中国这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这些毕业生意味着什么？我看到有人说这一代孩子啊，基本上可以算作是失落的一代，因为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已经错过了上一轮的经济繁荣，也就是说错过了上一轮的风口，但是呢也已经来不及去接受新兴产业的相关教育，也就是说下一轮的风口要做的准备他们也没有在学校里面被相应的准备。所以李恒清先生，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一代的年轻人真的是失落的一代吗？
真是有可能。因为什么？这一代年轻人他的没有机会了。重要的年轻这个一代人啊，他的这个年轻学子啊，他实际上学了很多的东西，但实际上呢，那个是知识和最后转化成这个工作的能力，转化成对社会的贡献，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可，这个呢不能够直接划等号。但是一旦这个国家的经济失速了，然后国家整个结构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以后，那这些孩子那就变成了一个被甩下车的这一代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孩子呢叫躺平了，哎，彻底的放弃了。所以这一点是我们看到，我们这些过来人啊看到的非常痛心。很多的孩子啊，现在这个是一个最危险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刚刚你讲的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很好的点就是什么呀？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根本是什么？你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但是呢，这一点是中国执政当局啊，或者中国政府现在所最不愿意触碰的。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需要发展的话，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个是真的市场经济，第二一个是真的法治社会，然后公民社会。有了这两个东西哈，经济才有可能发展。那经济发展了，就业就解决了，孩子们就有地方上学了，就有机会，就有地方工作，就有机会，有希望了。但是这些是目前的政府所不愿意做的。
嗯，是。刚才李先生提到，很多中国的年轻人现在只能是选择躺平啊，有的是选择啃老。那也有一些年轻人度过困难时期选择的方式是下沉，中国的官方叫向下兼容啊，这个词也是遭到了很多的吐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姚璐估计，大约25%的23岁到35岁的中国大学毕业生，目前从事着低于其学历水平的工作。廖教授，首先您觉得这算不算是一种劳动力不平？这个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意味着什么？
是我这个肯定是一个劳动力不匹配，他们啊毕业之后找不到对口的专业，或者说对口专业基本上是没有开缺的。那我就啊就是很快的就三个方面来讲，其实这个就像我们刚才李老师或者说刚才所讨论，就是说这个反映出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经济结构性问题。那首先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继续下行，也是主要是造成这些啊毕业生他找不到工作啊，不只是白领金融这些企业，然后包括像是特斯拉、IBM字节跳动啊，这些企业也纷纷裁员，那甚至就裁员裁到甚至连政府部门，以过去大家认为是铁饭碗的这些工作啊，也开始裁员了。去年北京宣布裁员5%，有数千人被裁员。然后今年早一点的时候是河南省裁员5600人，山东省也是从2022年以来裁员将近10000人。那第二点就是说，找不到对口专业的职缺，只能这些年轻人只能从事零工工作。那目前就是我们看到中国超过2亿人从事零工工作，那也是我们刚才主持人讲到，23到35岁之间的大学毕业生中，大概有25%从事这个他们的工作是跟他们的专业是不匹配的。那最后就是说，我们看到即使找到工作，他们起薪也是缩水的，那终身的收入是远远低于他们先前的世代，那也是这个也是一个很悲哀的情况。那在经济循环理论的一个悲哀的事实就是说，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进入职场的劳动力，他们终身的收入都是比其他不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进入劳动力的这些人来的低的。那我们估计就是中国近4800万大学生，许多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低薪。那低薪不只是对个人来讲是很大的影响，对于政府来讲，它税收也是减少。所以我们来看，其实今天中国政府他们只针对青年失业率来下猛药，这个其实我认为是画错重点，因为重点是整个经济是在疲软的情况。
嗯，廖博士，我想继续来请教您啊，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在这种就业压力之下，很多中国年轻人选择打零工。那从数据上来看，中国零工经济的规模确实是日益扩大啊。刚才您也提到了有2亿人啊，所谓的灵活就业人口，而且是以每年8%的速度在持续上升的。那么刚有些人认为这算是人力资本的一种浪费，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观点，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就是对比在美国在西方发生的事情啊，有人认为说，或许现在全球都已经进入了一个零工经济的时代，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不知道廖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我认为这个当然是一个趋势，但是规模没有像其他国家没有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规模。零工经济讲好听一点就是这个灵活就业，那正式名称就是因为经济原因非全职的劳动力，就是 part-time employment for economic reason， 这个是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正式名称，就是因为企业或是整体经济的需求疲软而导致这些劳动力他们不愿意打零工，但是他们被迫打零工的一个人口。那我们看到这个人口其实占中国全部就业人口14.3%，而且每年是以8%的速度在增长。那我们回来看美国的话，同样的一个这个在这样同样的定义之下，在美国这个零工经济人口占美国的就业人口大概不到3%，而且是只是以4%的速度在增长，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对比。所以我们看到零工经济虽然说是全球都很流行，但是比例并不是特别高，相较起中国来讲，那相较起来中国的情况真的是相当的严峻。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用全球的大趋势来解释中国这么庞大的劳工人口都是零工人口，而且这么快的速度增长，那再加上今年高校毕业的人数就是学生人数高达这个历史上的新高，是1179万人，可以说是这个雪上加霜。所以我认为这个其实是官方必须要严阵以待的问题。
嗯，而且其实如果说真的一个社会进入到零工经济的话，其实整个社会福利啊、社会保障啊、劳工保障的这些配套设施要更加的这个全面才行。那刚才说回到了我们说到在中国这样的配套设施一直以来是不完善的啊。我们再说回到烂尾娃这个词啊，它的另外一个使用场景是很多中国家长啊以此自嘲说，因为自己收入减少或者是经济的不安全感上升，本来精心规划啊投入了大量时间物力的 的这个鸡娃工程只能任由其烂尾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会用这种开发商的心态来养育孩子，这本身是一种玩笑的说法，但是李恒清先生，您觉得这背后是不是还是反映出来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一种普遍的焦虑？他们不仅担心自己的经济状况的变化，还担心因为自己经济状况的变化，自己的孩子的上升通道也会受到影响，你怎么看？
是这样的，应该说啊，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年啊，这个中国经济确实发展了这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成为世界主体当中的一个一员，经济总量呢现在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同时啊，这个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问题啊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底层啊。更多的希望是什么呢？希望通过教育，通过读书改善命运，改变命运，然后呢把这个通道啊能够沟通，把底层呢上升到上这个上层来。可是现在呢面临的这个形势呢就是什么呀，就是就业，这个就业压力太大，这个学生呢毕业了就意味着失业，这条路走不通了。哎，所以呢花了大家那个花了家里头那么多的钱，好不容易学成了却找不着工作了。那所以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怎么办呢，到工作的机会到哪儿去了呢？所以这一块啊，应该说在过去的12年间，就是习近平啊成为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以后，应该很多产业都被这个顶层设计给搞了。那举个最简单的这个例子啊，这个教育培训机构，哎，因为这个双减的政策呢，结果呢就要进这个教育培训的整顿，结果一下这个30多万的就业机会就没了。另外一个像游戏的这个产业也是被习主席关心了一下，结果就黄了，对吧？结果现在啊，像什么新东方啊这些产业啊，几乎都是到了这个生死的这个盈亏死的这个边缘了。哎，但是最近呢出台了什么呢，这个国务院出台20条，发展经济20条，又回过头来讲说这个教育培训啊游戏啊又可以了。可是你要是在2年3年前你不讲，那结果新东方他们就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好好的。所以像我们的朋友像俞敏洪同学，那现在应该说是最惨了，对吧？所以呢他那些最后底层老百姓呢，他们的孩子最后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忽悠来忽悠去，对吧？再加上这个现在呢各种各样的这种政策，比如抓间谍啊，哎这个封城啊，把这些外国企业都吓跑了，都以为东升西降了，对吧？这个都是这个东升西降所造成的最后地缘政治的这些危机，结果使得什么呀，产业链都移出中国了，就业也就没了，都是怎么好的，这就是现在的现实。所以老百姓啊，大家看的心知肚明，因为就是在我们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他们最后选择的是什么呀？他们没有选择，剩下的只有绝望，所以才会有刚才你谈到的又叫烂尾娃，谁看自己家孩子愿意当成烂尾娃呀，都是自己的宝啊，对吧？无奈呀。
是，所以错误的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风险是向中下层来集中了。所以我想来请教廖教授，就说这样的情况会有多大的恶性循环的后果？我们常常以来谈论中国社会缺乏这个阶层的流动性，那现在不仅仅是这个阶层固化的问题，甚至还有中产下沉的问题。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其实我刚才李老师说的，华人家长其实不管身在何处，不管在台湾，在啊这个中国，在美国，在欧洲，都是为下一代，都是愿意为下一代牺牲奉献，有这样的精神。那我们相信可以透过这个教育来阶级翻转。那这样的信念在过去中国或许是有它的真实性，因为过去啊，但是我们看到过去10年左右已经不复存在了。有一份这个哈佛大学很有名的一个报告是中国大数据，就是 China Big Data， 它对于中国过去20-30年以上的一个持续关注和研究，它研究中国的阶级流动，然后并且对一般民众进行这个直性分析。它问的问题就是一个很简单问题，就是同样的问题问了20-30年，就是说 你认为成为一个有钱人要有什么样的特点？那结果他们发现说，从改革开放以来到2000年初的时候，中国人认为成为有钱人的特点，首先是才能，再来是教育、努力工作，这个都是我们认为一般可以让人阶级翻转的一个关键嘛，尤其是教育，所以说华人的家长很重视教育。那但是过去10年，从2014年以来，从这个调查结果竟然出现了一个大翻转。最近的结果发现说，成为有钱人的特质，这些中国民众呢反映出，成为有钱人的特质最重要就是关系，还有这个家族的财富，你要是富二代，然后还有或者说你就是有这样好的关系才是关键。那教育则是狠狠的被甩在最后面。这个就是或许能够解释这种躺平和内卷的这个无奈了。那这个时间点正好是这个习近平主席从2012年开始成为领导人之后发生的。那毕竟他上台之后，很多经济政策都是一个这是相当的人治，然后也很多时候也是反其道而行。那对于很多经济很多负面影响，对经济长期影响也是很深远的。那我们想想看，如果说中产阶级已经放弃努力，那放弃孩子教育，放弃在社会拼搏，认为说我再怎么拼都拼不过那些富二代，再怎么拼都拼不过那些有关系的，那整个经济就没有支撑，那科技没有办法创新，那没有高质量的员工，整个社会就躺平了，那国家没有发展，那这个财政当然有问题，这个是相当深远的一个影响的。
是李恒庆先生，您觉得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中国中产的焦虑啊，是否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因为曾经研究认为，中国新兴的这个中产阶级基本上属于沉默的群体，很少参与公民运动。但是最近的研究显示，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更多的来参与维权啊、抗议啊这样的事件，可能是因为跟房地产啊还有金融暴雷有关系。所以，中产打破沉默对中国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要非常具有这个挑战性，对现在的政府哈、啊，应该说呢，这个中产呢，刚刚你讲的非常清楚了，中产。像现在失去的是什么？失去的是财产，对吧？原来呢，大家呢，中产呢一说起来呢，都觉着挺自豪的。在这个过去的20-30年当中，这个随着房地产的高歌猛进啊，自己房子啊，最后涨价了，涨了多少倍？所以呢，我曾经我同学啊到华盛顿来看房子哈，看到一处房子就说：“哎呀，这儿房子真便宜啊！”后来我说：“你能有那么多钱来买房吗？”说没问题，把北京的房子卖一个就可以了。现在再问他，我估计我没好意思问了。现在房子降得一塌糊涂，所以再卖一个，在这边可能买半个房子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另外呢，这个金融暴雷，使得他们的财产一夜之间都化为乌有。这个地方没有法治啊，没有监督啊，对吧？政府不作为，所以这些都是什么呀？都应该是现在的中国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啊所缺失的东西。当然在习近平任上呢就有过之不及，所以呢这个中产阶级呢现在站出来要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的时候，他们那个不满情绪啊，那都是因为失去了这些财产。这就当然现在这个政府也是非常担心啊，现在我看到维权现场很多都是经济维权的现场，在那唱国际歌，都是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这不饥寒交迫的奴隶，或者是《义勇军进行曲》啊，这个中国的国歌，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所以像这些呢，现在都被禁止唱了，对吧？为什么呢？他怕呀，这个叫就应了这个马克思的话啊，要失去的是锁链，将得到的将是这个整个世界，所以共产党是从那儿过来的呀，所以他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这个是现在的中产现在参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吧。
是我们也有很多的网友啊有同感，在 YouTube 上给我们留言。那么其中一位叫做 Cavity CCC 的啊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哎，别的国家年轻人都是宝啊，缺劳动力，中国一大堆大学毕业的劳动力用不上，多浪费资源啊。我们刚刚两位专家很深入的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有一位叫做 Terry 的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别抱希望了，习主席已经认为14亿人都幸福小康了啊，这也是用讽刺的语境。我们有一位叫做花荣的 X 的网友留言说：因为有了烂尾皇帝啊，所以皇帝统治下的一切无不烂尾。现代中国的烂尾始皇帝是毛泽东，大跃进烂尾饿死了几千万，文化大革命烂尾国家濒临崩溃， 习近平得了毛泽东的真传，把烂尾发扬到了21世纪。所以我想继续的来请教李恒星先生这个问题，就是烂尾娃这样的词在网络上走红，是否又反映出来了社会上一种对于习近平本人的不满？因为我们也知道在网络上对于习近平也有这个烂尾帝之称啊，您怎么看？
应该是这样的。我想现在在国内啊，对语言的这种封禁啊，现在非常的严，所以呢，骂自己嘛，自嘲啊，实际上呢，这个拿自己孩子去嘲笑，这个不是中国的家长所为，所以我想呢，是表现出来对当今的这个执政的最高领导人的一种鞭挞吧。习近平执政的这个12年呢，确实是个个烂尾，他几乎没有一个工程他做成了。没有一个工程是从头到尾把它做好的，他呢都是好大喜功的那些，而且呢他自己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个想法哈、他都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千古一帝啊，真的是那种这个无限能力的那种人啊，所以最后呢把这个事情呢做到了现在最后天怒人怨，这一点也确实不容易，这烂尾帝确实是名副其实。
是，好的，非常感谢李恒星先生和廖启宏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